以赛亚第十九章，哈巴谷书第一章，题目是不怀不平，祷告寻求平静得定。不怀不平，祷告寻求平静得定。今天两边，一面是得定，一面是寻求，中心这边还是得定。接下来我们看有西面支派、西布伦支派、以弗加支派、亚瑟支派、纳弗塔利和但，一个个支派得地，所以这张就是分地完了之中，这个地就分完了，接受了这分地。最后呢，就是约书亚自己本人也得了地了，也分地了。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进迦南，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平静心去得。每一个支派都有，只给我们那一份，那就是我们最宝贝的，所以我们要渴慕，要真正的去得到。那你要得地嘛，你就要凭信心，不看环境；要得地嘛，就要胜过一切的仇敌，灭尽被敌人所占领的这些地。众人不死，肉体不灭，那我们确实得不到地。我们怎么得到主的丰盛？这个老我、老肉体就要死，就要罪死，就要灭尽，那才能够得地。这是这边，现在这边我们请看，就是哈巴谷的第一章。哈巴谷这位先知是爱的怀抱，他完了神的爱，他怀抱的没有别的，就是爱，他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面对的什么？面对是神的儿女是这样的败坏，充满了强暴、毁灭，充满了争端和相斗。所以哈巴谷祷告神，哈巴谷在第一章重点就是寻求，因为我不明白。他看到了充满了奸恶不义，所以他问神什么意思，他不明白，所以他寻求。所以一直到四节就是神为何容恶人得势，哈巴谷在寻求神，第二段就有了回答。所以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就是神第一次的回答，因为哈巴谷这样渴慕寻求，所以才有回答。你不想得地，你就永远得不到，好像战士他一样，给的地他根本没有得到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寻求的心，一个渴慕的心，有这么一个愿望，愿意得到主要求我们得到的允许之地。这边呢，就是他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结果五节到十一节就是神的回答，神的回答就是神以恶来罚恶，神兴起加勒底人，就是来惩治你他的子民。十二节到十七节他又接着问，所以哈巴谷是连续的在神面前去不断的寻求。他又问什么呢？第十二节就最后一个，他问的意思跟前一段不一样，是指的恶人为什么这么张狂。那这些恶人甚至他们怎么样啊？他们倒比那个什么比神的子民更坏，倒是上帝为什么容忍他们，他不明白。其实这也都是神兴起来的头领，神兴起来的，这里有神的美意。所以回答呢，就是第二章啊，第二章就有具体的回答。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所以今天两章圣经两面相对，就是说以色列他们是遵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把这个地分完了，分给其余的几个支派，照着神的旨意，凭信心他们得地。这一面呢，就是哈巴谷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结果呢，他也神使他能够明白，神兴起加勒底人是为了惩治神的选民，所以免得他一直心怀不平。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地，我们要寻求，我们要得地，我们要寻求，得地要凭信心，寻求也不能凭眼见。虽然开头哈巴谷有些为何不明白，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心怀不平。如果你看眼见的话，真是心怀不平，好些事。如果你凭眼见，如果看环境的话，那简直不能去得地。所以无论得地，无论寻求，我们都不能凭眼见，也不能看环境，要凭信心，要祷告主，要呼求主，要抓住主的允许，凡事都要凭信心，才能够得地，才能够寻求到神的旨意。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十九章，是分。这个是十七小段， 也就是正好是三节中一节，三节中一节，这边三节那边一节，三节中一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三十一节，应该到三十节，因为这一节正好属于这边，我们这个这边多一节，一节到三十一节，那边一节到十节，等于这边我们多一节。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的题目，不看环境，祷告寻求平信得地。第一段告诉我们，不看环境，不看环境，祷告寻求平信得地。好，我们先看这边一节到九节，那么一节到三节，这边都是人名啊。我们先看一下每一个支派，主要是我们对这个支派，这个支派的人的名字。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照宗族撵出第二揪，因为从这个十八章以来呀，第一揪就是便雅悯，也剩下七个支派，第一揪是谁？是便雅悯得了地的。便雅悯得地，接下来就是西缅。西缅名字的意思是听见、听从。这个名字很好，我们对主的话、对神的旨意，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就是听，就是要听从。实际西缅本人并不好，他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和利未曾经是怒气、血气、杀人、残暴罪人，残暴杀人。但是呢，现在是他的子孙要得地，这作为子孙来讲，就要听命，还要受教。什么叫受教呢？接受前人的教训，听命受教得地。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雅各临终的预言里面讲到西缅和利未这两个暴烈可咒，所以雅各是怎么样提到这两位呢？在他这两个儿子，他说我的心哪，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嗔怒杀害人民，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就是该受咒诅。我要使他们，底下一句大家注意，这就是雅各的预言，预言利未和西缅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没有固定的产业，没有正式的产业，所以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境中。所以我们知道利未确实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这个西缅呢，那今天我们看这里西缅就知道他在人家犹大支派当中得产业，所以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产业，这也是一个刑法，也是个刑法，也是个预言。那地位呢，后来因为在粉碎金牛犊当中，真是在神面前这样祭邪公义，所以神拣选地位之派，后来蒙神拣选，虽然没有产业，但神给他们48个立位城，使他们能够居住，能够侍奉神，所以确实是没有产业。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作为西面子孙来讲，现在西面支派的人就是西面的子孙，他的子孙来讲怎么得地？那就要听命，要受教。所以撵出第二揪，撵揪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神得地，照神旨意得地，没有自己个人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寻求神旨意也要这样，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所以他们得的地也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所以一节到九节几次提到是在犹大人的地业中间，他们所得为业之地，底下就告诉你是别是巴，别是巴是盟约的意思，盟约的井，底下还有这么多城，这些城我们在前面十五章已经看到是犹大的嘛，犹大得到的，现在犹大得到的一部分就给了他的兄弟了，给的兄弟就是西面。所以这些城到第六节说共十三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你不但得了城，你还要得村庄，又有雅英、利门、以天、雅山共四座组成的村庄，还有些城邑四围一切的村庄，一直到巴拉比尔，就是南地的拉玛，这是西面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就告诉你它的范围。下面给我们看到第九节，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那这是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作为犹大来讲像个老大哥一样， 犹大多，那有人很多都不愿意给人。你地也多，你肯不肯给别人呢？就是说，与兄弟分享，能够分享地，大家一同共同能够和兄弟同住，这是不容易的。比如这个教会很大，你肯不肯再请一个人来跟你同工？啊，不至于嫉妒，大家分裂，能够彼此和同心，一同得地，一同同住。作为西面来讲，真是要感恩。本来我没有地，现在呢，这个犹大能够肯给他地，让他能够住。所以西面人就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所以彼此不能分了，不分彼此，能够一同得地，一同来侍奉神，一同来享受神给的丰富。我们就看到九节，再到那边请看三点，请翻过来看三点。哈巴谷书第一章，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两边相对，这边第一点对着那边第那边是三点，那边三点。哈巴谷，我们再强调这个名字非常宝贵，是爱的怀抱，不但是怀抱，而且说是爱的怀抱。哈巴谷整个的心就是爱，充满了神的爱。他得到了默示，所以什么人能够得到默示，就是关系到犹大耶路撒冷的默示，关系到整个的默示来讲，就是这三章圣经哈巴谷这一卷书。这个默示一方面是关到神的子民，他们怎么样犯罪，神怎么惩罚，以后得到复兴，所以是这样的默示。那关系到加勒底人来讲，那就是他这个默示也包括了加勒底人怎么样自高自大，背身兴起，怎么惩罚人，最后呢，最后他一定要灭亡他的罪恶。所以整个的默示神都启示给了哈巴谷，就是他。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得默示，一面是得地业。什么人能得地呢？那边就是听命受教得地，那边听命受教得地。你作为西面的子孙，你应该受教。对着这边怀抱爱的默示，这边哈巴谷没有别的，他就是怀抱的爱，他是个爱的怀抱，他怀抱着这个爱，他蛮有神的爱，所以他得默示。这是第一点。对着再看第二点，他说耶和华呀，下面就是哈巴谷的祷告和寻求。这一段就是哈巴谷的祷告寻求，一节到四节嘛。他这个祷告什么？是为何用恶人得势呢？这里是指着犹大子民这么败坏。所以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他祷告来祷告去，他在问神，因为什么呀？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那就说明犹大人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全国上下充满了强暴，多少人受气啊。所以这个哈巴谷在祷告神，他呢这里祷告当中，我们看这个话里面未免就是心怀不平，强暴人这么厉害，你怎么不拯救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心怀不平，你要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你的祷告当中来问神，这就对了。我们常常心怀不平，祷告也不祷告，也不寻求，就觉得这个上帝不公义，那你这样的心怀不平就是血气了，怎么样？就是凭自己的看法。哈巴谷也难免，所以两边相对，得地不看环境，这边什么呀？这边是这个哈巴谷不怀不平，我们才能够寻求神。所以一面是不看环境，一面是不怀不平，这样才能够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哈巴谷继续的祷告寻求，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呼求神，那边是怎么？那边怎么得地啊？信靠神。所以一面是不看环境，一面是不怀不平，那你才能得地，那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一面是呼求神，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要呼求神，对着那边你怎么得地啊？信靠神，呼求神，信靠神。一面是西面得弟兄的地业，所以真是要彼此相爱啊。你不要说我用不到你，也别说你用不到我，要彼此得地，是不是？得弟兄地业，那边什么呀？不当行强暴，这个强暴也可以对西面的，西面曾经就是强暴，现在子孙呢，子孙就是也还要得弟兄的地业，所以不当行强暴，我们的强暴要拿掉，我们的老我老旧人强暴，什么叫强暴？欺压人， 不讲理，强占人，虐待人，是不当心强暴，那么你就才能够得弟兄的地业。这是第二点，我们再看第三点。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你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所以难怪哈巴谷啊这么样的，他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充满了就是毁灭、强暴、争端、相斗。你看看，这个是个犹大家，这是个神的儿女，怎么不伤心？所以哈巴谷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这一段也可以说是哈巴谷在神面前认罪啊，这百姓是这么有罪得罪神呐、啊，你怎么不发恶呀、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充满毁灭、强暴，那么就对犹大甘心啊，与弟兄同得地，甘心同得地业，这不容易啊。犹大地多，我们地多也不愿意给人，有的人越丰富越不愿意给人，愿意你肯不肯跟人家分享，你肯不肯把你的地也给人一部分，跟你一块同工一块结果子，我们常常不大肯的，这是我的地盘，我占领的，是我的，我付了代价的，是上帝给我的，我们的我很多，是不是？所以我太多就容易充满毁灭强暴，所以这边就是充满毁灭强暴，那么甘心同得地业，同得地业就是与人分享的意思。再看下面是什么，这边是争端相斗，那边是和睦同住。所以每次我们看到这里是多么美好，这个犹大实在有很好的榜样，也说明他尊重神，因为这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应验雅各的预言，所以没有争端，没有相斗，而是什么和睦同住，这是两边相对。谁跟谁和睦同住？犹大跟西面的子孙能够和睦同住，一同得地。而这边呢，争端相斗，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斤斤计较，耿耿于心，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要得地，我们求主给我们和睦同住。还有我们知道啊，不久我们要查士师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当犹大正式去得地的时候，犹大怎么样，就呼吁他的哥哥了，西面，你今天来帮助我，将来我帮助你，彼此帮助得地。就说地是给了他们了，比如这有一部分城市是给了西面的，但具体得的时候呢，犹大还是非常谦卑，要求兄弟你帮我，将来我也帮你。这是士师记第一章，彼此帮助，这样的和睦同住，一同得地。再看啊，这就是到第三节为止，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地，这边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像哈巴谷一样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呼求，不断的祷告啊，不要再心怀不平，对待这边就不看环境，不要凭眼见，我们要和睦同住，我们要把地跟着给兄弟一块来得，有广大的心，心眼小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只顾自己的人，顾自己的名誉，自己的果效，那绝对不肯与人家分享，在工作中我独干，这是我的地盘，那样的话就不能，是不是？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相争相斗的东西都要拿掉，那才能够和睦同住，一同得地。好，我们接着看十节到十八节，我们看下面这一个10到18，先看10到12。为西布伦人，下面就是西布伦人得地。西布伦是什么意思？同住。什么人得地？与神同住，主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主里面。所以约翰福音15章第7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才能因此多结果子。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先要和主同住，主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那只有你遵循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正是与主同住，就能够得地。所以他得到第三救，得到第三救。他们地业的境界是到撒利，往西又到这些地方，又接着讲一直到下面，我们看得到这么多地方，这都是西布伦得的地，一直到第十五节还得伯利恒。伯利恒我们要知道，这是另一个伯利恒啊，这伯利恒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伯利恒，伯利恒圣经也有，比如说基甲也是， 机甲生就大概有两三个，那伯利恒也有两个，所以这是另一个，但也叫伯利恒。伯利恒就是面包房啊，粮食的仓库的意思。一共是十二座城，所以以上所说的一共是十二个座城。所以作为西面来讲，你与主同住，你就能够得这么多城，还有属城的村庄。你不但得到城市，还有得到村庄，把福音要广传。这些城和属城的村庄，就是西部的人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到十六节为止，下面十七节、十八节，我们还有两节，讲的以撒迦。以撒迦有两个意思，是奖赏和价值。奖赏和价值，我们怎么得奖赏？你守道，你才有得大赏。诗篇十九篇，守着这些才能够得大赏，守住主的道，我们会得赏赐。价值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主的旨意当中，你才真正有价值。过信心的生活，仰望将来，那追求永恒，那真正的有价值。所以这是以撒迦的意思。按照宗族，他撵出第四九，他们的境界是到以色列、基苏律等等这些地方。这是以撒迦得的城，以撒迦所得的城市。我们先念到十八节，后面还有一共是多少？一共是十六节。我们现在先到十八节，对着那边我们看到六节。我们分几小段看一下，这边四五六，请看四五六，先看第四节。反正每一节对三节，大家自己回去看，每一节都对三节，对那边的三节。所以今天这个很整，是吧？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什么叫律法放松？没有人好好的来守住律法，不以主的话为准绳为标准，所以律法放松，怎么能够和神同住？我们今天和神同住最根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守住主的律法，用主的话来约束自己。所以这里也不显明啊，恶人围困一人，做恶道倒是横通，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是非都颠倒，公理都颠倒，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那这节圣经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那边住在主里，这边住在最终，那边与神同住得地，这边作恶神不同住，一天围困一人，一天害别人，神不同住。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公理颠倒，所以对着那边快去得地，公理都颠倒，很多人没有正义感，哪个敢说？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小偷，你不敢说，也不敢来把他拉到警察那里，你拉他，他把你杀了。这公理颠倒啊，错的倒是对的了。这是个错误的事情，同性恋跑到街上游行，说我们光荣，还要争取合法的身份、合法的权利，颠倒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对的，那边快去得地，就我们天天要住在主的里面，快去得地，因为公理颠倒。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说，第五节就是神的回答。所以这一个哈巴谷充满了神的爱，但是他也充满了神的公义，他有那个公义和正义感，他维护神的圣洁和公义，所以他才会发出这么多问题来。如果你根本心里都没有神的公义在里面，也没有什么是非，也没有什么神的维护神的圣洁，那无所谓了，是不是啊？错就错嘛，他们说光荣就光荣嘛，好，睁一眼闭一闭眼，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看哈巴谷多么宝贵，它里面充满了爱的怀抱，它也是为了坚持神的那个圣洁和公义，所以他提出这么多问题祷告神。所以第五节神的回答，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这就是神的回答，我要行一件事，你别以为真理颠倒没人管，你别以为罪孽奸恶神不理。所以说我要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是你们应该相信，不要怀疑。两面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凭信传神预言，因着信呐，凭信传神的预言，你们都不信，但是先知还叫神，还是传神说出这话，所以哈巴谷就把这个 面还是讲的要神同住，因为神同住，神同住的人像哈巴谷这样才能够把神的预言传出来。这个传出来就是神要行一件事，什么事？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了，神要行一件事，就是神要兴起仇敌加勒底人来，神要兴起他们来，兴起仇敌来做什么？你看下面就说这个仇敌多么的强，这个凶暴啊，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这句话就是预言犹大家将要被掳，神要叫加勒底人兴起来占据你，什么不属自己的地呢？占了犹大地，神要管教，要刑罚神的儿女。所以刚才呀，第五节还有一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是什么？犯罪，犯罪被掳，神不同住，神怎么和他们同住？所以神要兴起仇敌来。那边是什么？那边神藏在主里，多得地业。藏在主里，你就能够多得地业。那这边是什么？预言神要兴强敌，神要兴起强敌。这边是预言，那边是允许，那边允许灭敌得地。神对每一个支派都是一样，允许他们给你们地，你们灭掉仇敌，你们就能够得地。是一面是允许，一面是预言。那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呢，我们都要用信心来接受。无论是以这个西布伦之派，后面是以撒迦之派，都应该这样。所以这第六节就允许灭敌得地，那么是预言神心仇敌，神心强敌。这边是犯罪被交敌手，交在仇敌手里。所以是神兴起那个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领不属自己的住处，那就是被占领了，被交在仇敌手里。对的那面是什么呢？遵命战胜仇敌。这边是被交在仇敌手里，那么是你遵命你就战胜仇敌，这边你犯罪就被交敌手，两边正相反。我再说一遍，这边是犯罪被交在敌的手里，所以是兴起加勒底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他的子民交在仇敌手里，因为你犯罪被交敌手，那么遵命战胜仇敌。下面就对以这个以撒迦，以撒迦什么意思？得赏赐。这边是什么？被敌占据。我们看看，你犯罪的一个结果什么？你的地被敌占据，所以他占据了那不属自己的住处。这个都是指的犹大犯罪啊，所以神兴起仇敌了，被敌占据。那边呢，得地得赏。我们得地，我们忠心主的托付一定得赏。以撒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赏赐嘛，得地得赏。这就是一小段，我们接着再看一小段，就是从第我们看一下，从第19节开始，到19节到31节啊，19节，这都是地名了，就是以撒迦所得的，一共得了多少呢？一直通到约旦河为止，共16座城，所以以撒迦得不少城，1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以撒迦支派得着的，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所以每一个支派都要按照宗族得地业，神给他们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每个人各有各的产业，在民数记36章最后就特别提到，以色列各有各的产业，各守各的产业，是不能混乱的，明白神的旨意来清楚去得地。下面我们看该亚瑟了。亚瑟是有福，我们怎么就有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敬畏神，遵守神的道，就是有福。128篇第1节，这亚瑟是蒙福的。在预言里面讲到亚瑟也很好，说他出产肥美的粮食，享受多子的福乐，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都是指着亚瑟来讲。在摩西的预言里面和雅各的预言里面，怎么就有福？那我们像10篇第1篇，你做到3个不：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邪门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抓住我们怎么有福，不是世上的福。我们最要紧的，我看还是就是对 准主的话，看重主的话，遵守主的话，敬畏他，遵守主的话，昼夜思想。一个思想里面，你不要让魔鬼占领，你不要让人情人义占领，你不要让魔鬼攻击你，让你思想这个那个，没共享。有的时候我们真绕半个圈都没有功夫，我前一分钟错了，我赶紧，耶稣把你宝血遮盖我，我错了，我赶紧改。所以昼夜思想主的话，这就是有福。他按照宗主撵出第五咎，就是完全顺服啊。主让我第五咎，我就第五咎；主让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样呢，才真正有福，才真正快乐。他的境界是底下就是这些个地方，这都是亚瑟所得，叫做不愿意的地。人总是挑三挑四，是吧？不要。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就是好的，你今天要得到。下面呢，下面29节，大家看，转到拉玛和坚固城推罗，又转到哥撒靠近雅各系一带的地方，一直通到海，一共有多少？这个不少，22座城。你要得到坚固城都要得到，推罗就是个坚固城，那是列国的大码头，引诱更厉害。靠钱财，所以这些城我们都要得到，22座。这些城属城的村长就是亚瑟之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所以我们要得福嘛，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产业，我们要得福嘛，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凭信心要得到主所给的地，哪怕是坚固城，你也要得到。好，到31节，对着那边到10节，我们看7、8、9、10。请翻过来7、8、9、10，第7节开始。看未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这个就说明这一个加勒底人多么的未无可畏啊，就是令人战惊，令人害怕。靠势力，凭着自己的判断，他完全是以自己的势力。后面讲的以势力为什么？就凭着自己的势力任意的来做。他哪有真理，他就是真理；哪有神，他就是神。以势力为神，以真理，以自己为真理，就这意思。是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那么两边相对，我们7节8节连起来，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这是说明这一个加勒底人像豹一样的残暴，豹是能吃人的，这么凶狠，像豺狼。更厉害了，更猛，像野兽一样，是吧？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一直到7节8节这两节我们相对，就说加勒底人是这么样强悍，是这么的凶暴，是这么的残暴，是这么的吃人，而且从远方来，像飞跑像鹰一样来抓食，这都是比作野兽一样，是蛮悍的，是不讲理的，要吞吃人的。所以对到那边去，两边相对，这边不怕敌，畏无可畏，那么平信得成16座，那么得16座城，这一节圣经了，那么得16座城。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畏无可畏，好害怕呀，都是豺狼啊，都是豹啊，你不要怕。那这样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一个权势来到神的子民就要遭祸。那边呢，那边亚瑟有福，那第八节对着那边亚瑟有福，那边这边是什么？子民遭祸，子民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是把兴起最厉害的仇敌来对付你。所以神真是借着这个加勒底人来刑罚子民，所以结果子民遭祸呀，遭祸不是吗？仇敌来了，从远方来抓食人。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神的道，好像今天小伦所说的，厌弃神的律法，弃绝神，藐视神的律例典章，结果子民遭祸。那么亚瑟有福。第9节，都卫星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堕入尘沙。所以仇敌是这样的强暴，掳掠多人，所以对的那面，我们靠神要多多得人。那面是靠神多多得人，他得了许多城市嘛，也等于是多多得人。我们要得人，这边是掳掠多人，这边把人都聚集，他都害死，掳掠人不归他自己。所以我们得地什么意思？从魔鬼手里 自高自大男主人认识淫乱邪恶罪恶的权势，假造异端的权势里把他掳回来，他们掳掠人，我们要掳回来，要靠神，要多多的得成得地得人。第十节，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吃下一切宝藏，筑垒攻取。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第十节，这个是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仇敌耻笑一切的宝藏，那边是我们要得到坚固城，是不是？这边呢，就是这个宝藏筑垒攻取，就是说这个都在仇敌的手里了。你犹大，你的宝藏，你筑垒攻，你的什么什么攻势、军事都被他得到了，有罪呀、啊，犯罪。这两边相对，可以说犯罪被掳，那边得坚固城，结果你宝藏都失去。这是一段啊，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啊，就是32节到51节，请大家翻过来，32节到51节，那面是11节到17节。题目第二段的题目是舍己终脱得赏。那边贪婪强暴受罚，舍己终脱得赏，贪婪强暴受罚。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第二段，先从32节开始到39节，32节到39节这一段，下面就接着讲拿弗他利了。我们知道拿弗他利，他名字的意思，是因为当时拉结和利亚，雅各的两个妻子，姐妹两个，争风嫉妒相争，所以结果起了个名字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相争。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够相争，我们要以罪恶相争，以罪恶来抵挡，以彼此相争绝对不能得地，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你跟我跟你彼此不和睦，怎么得地？我们要得地，我们里面的仇敌一定要灭掉，不能有相争的东西。拿弗他利得的应许很宝贝，说他族长恩惠，满得神的福，得西方和南方为业，在雅各和这个摩西的预言里面。还有我们知道拿弗他利这个支派呀、啊，以后他的子孙呢非常非常蒙恩，一个拿弗他利，一个是西布伦，刚才讲过西布伦了，是不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在士师记里提到，在底波拉和巴拉的时代，这两个支派是拼命的敢死队。当时巴拉为领袖啊，选了10000人，带他们上了塔波山，以后下来攻击这个西西拉，攻击耶宾的军队，彻底得胜。所以我们怎么得地？我们要像法拿弗他利的军队一样，拼命敢死，效法西布伦的军队，都是甘心牺牲。所以这点我想要附带提一下。所以他们是这么勇敢来得地，来攻击仇敌。当时在士师时代，以色列造到仇敌，神不但兴起底波拉，兴起巴拉，后来他们才能够得胜。所以下面我们就看他们所得的地。35节，请看35节，坚固的城这么多，你看刚才前面就一个坚固城推罗，那是亚瑟之派。这里拿弗他利得了许多的坚固城，坚固的城就是西丁、赫尔、哈莫、拉贾、基尼列、亚大马、拉马、夏索。大家看看这么多，这一个一个他们都能够得到坚固城，你能够得到，说明你自己要多么的刚强、勇敢、有真理，才能够得到，有圣灵的能力。西丁的意思就是险峻之处，危险之处，险峻之处。侧耳是窄路，哈莫是温泉，拉贾是瘦小，还最后一个下索是城堡，那都不容易得呀。底下还有呢，还有这么多呢。基底斯，讲到基底斯了，就是逃城。这是实实在在是在拿弗他利有一个逃城基底斯。基底斯是圣洁，以德来是要塞，等等嘛。总而言之，这么多的城， 大家看一共多少？19座城，这么多城都是坚固城，但是拿弗他利，今天你也要靠主，你要凭信心，就是我们要自己装备好，那不然我们怎么得？什么叫坚固城呢？就是难攻的城，自高自大的，拦住人认识神的，魔鬼的诡计，邪道一端，那抵挡神的权势，诱惑人的权势，能不能得到？很难呐。所以我们要真是凭信心，要好好预备装备自己，才能够得到。这些场地属城的村庄，就是拿弗他利支派按照宗族得到的。第一，到39节为止。那边我们看11到13，请翻过来。11节到13节，11节还是讲加勒底人，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就是他们目空一切，没有神，就是自己靠自己的势力。所以我们得地是怎么得地？不靠势力，不靠才能，就靠耶和华的灵。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主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越轨前行，我们才能够得地。这里说以自己的势力为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以势力为神，那边以耶和华为神，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那边说不相争同得地，我们不要相争，要彼此一块得地。你那他们自己跟自己，自己跟别的支派都要同心合意，不相争同得地。对他这边呢，靠神胜敌势力，你彼此同心，对他这边你才能胜过仇敌的势力。他以势力为神，他的势力是什么？军事的力量，他的诡计，他的手段，他的铁车，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强的军器，我们都不要怕，靠神胜敌势力。对他那边就不相争，你要做拿弗他利支派就是不能相争。有的时候你说我们表面没相争，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里面嘀嘀咕咕，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大家要讲出来，是吧？所以每一个礼拜五我们都有机会在同心合一进食祷告之前，大家要倒空，彼此要相合，不能相争，不能相争。那你怎么得地？那你怎么能够靠神能够得胜这一个以势力为神的加勒底人这么强？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是能够彼此同心，才能够得地。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你看他像什么？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就是充满了罪恶，像狂风一样啊！这个猛然过来，就是仗势掠夺。加勒底人走到哪就是靠他的势力，他的威风，猛然扫过，像风一样领导，到处就是犯罪。两边相对，这边是加勒底人，那边是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什么？刚才我们补充了一些就关于士师记的事，就是他们的子孙以后成了一个拼命的敢死，所以我们要拼命敢死。对待这边是什么？这边仇敌是仗势掠夺，你不要怕他，因为我们以耶和华为神。他们是以什么为神呢？他们是以势力为神，我们是以耶和华为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得胜。这是第几节了？还有两节啊！我们再看12节，12节开始就是另外一段，就是哈巴谷先知第二次又问神，为何容忍这个恶人呢？来刑罚神的子民？他看不过这个恶人这么坏，这么狂妄，这么来害神的子民，他有点心怀不平了。所以哈巴谷继续，这也可以说哈巴谷先知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寻求。我们可以有不懂不明白的事情，或者心怀不平，但是我们要放在祷告里，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这里12节开头是怎么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祷告神啊，带到祷告里面。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怎么得地啊？借着祷告来得地。这边是祷告，那边是得地。所以这边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说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未必不至于死。耶和华你派定他我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他一面祷告一面就回答了，这回答不是他回答，乃是他领悟了，他明白了，原来神兴起他们是什么呀？是为了刑罚人，是为了惩治人。惩治谁？刑罚谁？就首先来说就惩治这个犹大耶路撒冷， 这么样的颠倒是真理啊，公理颠倒，这么样的争端相斗，这么样的强暴，所以他知道，他明白了，所以他呢，一面祷告，一面有信心了。他说：“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你是个永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必不至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不寻求你就不明白，一面寻求就明白了神的旨意。对他那边就是对拿弗他利，主掌恩惠，满得神福，拿弗他利所得的应许，所得的祝福，说他主掌恩惠，满得祝福，满得神的福。所以要寻求神了，不寻求神就不能多得地。两面相对，这边神为磐石，所以他说磐石啊，他以神为磐石，神为磐石，对着那边就得坚固城。磐石，这个磐石就能打碎一切的坚固城。所以这边是你是亘古而有的，你是我的磐石，磐石啊，我相信祝你永不改变，你是万古的磐石，永久的磐石。在以赛亚书第几章啊？26章吧，就是20几章，是永久的磐石。这边那边就得这么多这么多坚固城，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坚固城是仇敌的坚固城。还有在这些圣经里面，对于神的子民来讲，这边可以对犹大子民，那边对西对这个对这是哪个支派来讲？拿弗他利，我们看啊，这边是什么？经受刑罚。神说你为要什么兴起这仇敌来？为要刑罚人，为要惩治人。所以做神的子民经受刑罚，对待那边受教得地。不经受刑罚，你就不会受教，就不能得地。再看13节，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心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祷告神，在境外部分，他看到恶人吞灭的比自己还要好，比自己还公义的，他都这么张狂，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就是这个哈巴谷祷告当中啊，不免有心怀不平，两边相对，那么得19个城，你看他得这么多，那就是说你要连续不断的来得地。这边呢，不心怀不平，我们就不要心怀不平。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那边得19座城，这边应该信靠神的旨意，你应该信靠神，神的主权，神的旨意不改变。所以哈巴谷这里为何不理你？为何不理你？还有一个意思，你为何？结果哈巴谷后来真的是得到神的回答。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进入逃城，那边就是这个13节呀、对的那边就是基底斯进入逃城。对着这边必得回答，他讲了几个为何，他终究是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必得回答，后面神就回答他。所以我们要进入逃城，让我们的祷告进到主的里面，你进到避难所，你进到逃城里面，那你就会得到回答。那这就是我们到13节啊，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40节。40节到末了啊，40讲到但支派，但的意思是审判官、深渊。对但的预言呢、雅各对但的预言最不好了，道上的蛇，路上的灰。你怎么是但支派像个蛇嘛？拜偶像到底，而且他怎么样？他是这个强占别人的地，自己不去得地，根本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但支派也是最早被掳的了，一直拜偶像到底。所以我们看但支派得的地业，我们就知道他根本没有得。41节，他们地业的境界是索拉以石陶，这些个地实际就是在南边，挨着犹大附近这么多地。43节、44节一直到46节，那这些地，那但到底得到没有？所以我们可不要效法但支派。但支派今天不好在哪里？给他的地，谁允许给他地，他根本一点没有得到。所以下面十七节。 人的地界，越过原来的地界。圣经明明说你不可越过什么呀，你不可侵占别人的地界，侵占寡妇的地界，不可以占别人的地界，因为神允许每一个支派各有各的地界嘛，你不能够随便侵占别人的地界。这个在箴言里也提到，在箴言里提到，在生命记也提到，在生命记也提到，别人的地界你不能随便占，因为神的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地，你不能够侵占，随便侵占别人的土地，这是神这个对他们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人听不听，根本不听啊，找不到了。就是生命记里也有这么一句话，23章是第几章，我们不去找他了。总而言之，神在生命记也提到啊，就是不可侵占别人的产业。所以但支派是怎么呢？这个但支派越过了原得的地界，就是他没有得自己的地，而怎么样？但人上去攻山利善，利善是在最北部，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而且还放火呀，在士师记提到，对吧？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先祖占的名字将利善改名作战。这个都是没有神的吩咐，违背神的旨意，自己去强占别人的地盘，就等于杀人流血，强占人的地。这个所以说，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的地。但是前面刚才所说的，从41节开始到46节为止，这个地他得到了没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怎么知道没有得到呢？请看一下《士师记》1章35节，我们翻过来啊，《士师记》1章35节、34节。34节、35节，大家看这里，我们一同念。亚麻利人一同念，亚麻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麻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杀兵。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出苦的人。亚麻利人的境界就是从克拉啊亚克拉宾波从希拉而上。所以那这个我们相对照，这不是吗？这里提到的这些地方，沙拉兵啊，沙兵就是那边的沙拉兵，亚亚伦这边也提到了亚亚伦，大家看见没有？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读的约书亚记19章，你对一下这几个地名就知道。这一段我们说明什么意思？就说但支派呀，这个怕强敌。亚玛利人算什么？亚玛利人是神的仇敌，神允许把地给你，你怎么怕他？仇敌们很怕，结果呢，不该怕的他怕，结果这么该不得的地他跑去得，去欺压别人，比别人厉害，就把利善的人都杀掉，他得人的地，而自己的地呢怕，因为亚玛利人强逼犯人住在山顶，你不许下来，亚玛利人执意住在这个西列山的亚亚伦沙兵，亚亚伦沙兵就是刚才我们现在念的，这不是吗？42节，沙拉兵和亚亚伦等地，这些地方就该得的地他不能得，为什么？怕强敌，在仇敌面前这么懦弱，这么害怕，不能得胜。一句话就是不能得胜仇敌，不肯对付里面的情欲老我，害怕老我占上风，肉体情欲老我不能得胜，结果就不能得地。所以但支派怎么能蒙福啊？所以是道上的蛇。接下来罪上加罪是什么呢？士师记18章就讲到了，随意什么呀？叫做士师记18章的第1节，随便得地，随处而得地，就是说到处溜达，想办法找碰个地方，找个地方合适。18章的第1节，但支派仍是寻地居住，寻地居住是到处找地啊。18章第1节，那是以色列就没有王，但支派心里也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然是寻地居住，因为那日子都到了士师记的时代了，这么长久的几百年过去了，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业，所以接下来就派了5个人去探地，结果怎么样？后来就真的跑到北方去得地，把所有的米迦的神像偶像都拿去。所以以后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但支派不但是说强占别人的地，自己地没有得，而且把偶像接到作为 各支派的偶像，一直拜到底。所以到了十世纪的十八章的最后，大家看，十世纪最后三十节，单人就为自己设立雕刻偶像，摩西的孙子哥孙的儿子耶拉丹和他的子孙就做了但支派的祭司，这都是凡民做祭司，根本摩西的子孙怎么能做祭司呢？根本不是亚伦的子孙，所以做了偶像的祭司，甚至于，所以知道那地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和神的殿是唱对台戏，对着干，所以怎么蒙福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查考这些，我们就知道这个但支派，所以等于没有得地，犯罪。最后一段我们看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以色列按照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嫩的儿子约书亚给约书亚地，就等于看到了约书亚这位忠心的仆人，忠神托，最后呢才分给自己分地，就是说先人后己，他是多么的舍己为别人。为民，所以就照着神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他不求别的，就求自己老家那么一块，而且是一个破城。你看，看怎么样？就给了他，叫做听拿西拉，给了他，他就修那个城，住在其中，得了个地，还得了一个，人家可能都得的好地，他得了一个最不好的。所以你看，这个约书亚的榜样一直到底，忠心。所以最后一点，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在耶和华的面前免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就把地分完了，就完成神的托付。约书亚完成神的托付，忠忠心心照神的旨意率领百姓得地分地，就完了，他自己得了一个破城。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十，大家看十四节到末了，十四到十七，下面接着，还是这一个哈巴谷的问题，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就说这个加勒底人呢，这个他的这一个辖制权势之下，人们都好像海中的鱼一样，爬物一样，都被他什么？被他辖管，就是都被他任敌宰割。意思说你怎么看着不管呢？实际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主权，神就是为了这些个来刑罚人，刑罚神的百姓。所以这边是任敌宰割，那面是惧怕强敌，那边但支派不该怕的他就怕，惧怕强敌所以不能得地，两边相对，这边任敌宰割，那边是惧怕强敌，这边未得允许地，这个但支派啊，这边是未得允许地，对着那面就对这一个哈巴谷终得神的漠视，他这样的祷告，他这样的问，同时也难怪，因为什么？确实看得太不公平了啊！他们怎么这么样的掠夺，像海中的鱼一样，把人都拉网拉上来。但是哈巴谷终究得到神的默示，终得神默示。而但支派呢，什么也没得到，未得允许地。那他自己得的不算，还起个名字叫但，是不是？这个是你杀人流血强占的地，不在神旨意中。起码说是不在神旨意中得地。十五节，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这个就看你敌人的残暴贪婪，两边相对，这一节仍然对但支派，那边是这边是残暴贪婪，你看他快乐，他快乐什么？用钩子，用网，用拉网的办法把人都掠夺了，就是这个钩子网都是他的残暴的手段，用这些手段来拉网，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强暴贪婪，那边是杀人占地，那么但支派不是把人杀了占地，杀人占地，我们可不能，神的儿女就是跟外邦人也差不多，跟加勒底人也划等号，这么样的残暴，这么样的贪婪。下面十六节，他们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有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那就是说因着他贪婪而得到了这个肥了自己了，是不是？大批的货物财宝都归自己了，所以他就像他自己的那个网和这个什么呀，献祭烧香，像网献祭烧香，像网献祭烧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断方法，崇拜自己的势力，两边相对，这边是向往献祭烧香，那边是始终跪拜偶像，那边就是淡直派，始终跪拜偶像，一直到被掳为止。刚才我们读了诗诗记十八章35-35节，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节，这里最后一节，他七颗屡次放空网罗，像猎火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所以哈巴谷实在看不惯这样的害人损人而利己，这样的这个咄咄的杀人强暴，所以哈巴谷祷告神，为何这样呢？他岂能够屡次这样呢？倒空了，又把列国的人都时常杀戮，两边相对，这就对约书亚了。我们看约书亚和这边相对，这边仇敌什么观点？损人利己。那么约书亚舍己为民，所以我们里面也有的说也有加勒底人的东西啊。我们里面有加勒底人，就是损人利己，一天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利益妨碍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影响别人的利益。我们常常不顾，我们也是加勒底。这边要效法谁？效法那边效法谁呀？效法约书亚。两边相对，也可以先知哈巴谷和约书亚相对。有时候一正一反也是共同点。先知哈巴谷和约书亚怎么对呢？约书亚，我们看约书亚是什么？